朋友平安，很高兴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我们的讲员是丁同甘长老，他用神的真道激励你，将信心扎根在圣经真理中，并努力宣扬主耶稣的福音。
我今天跟各位题目讲了个题目叫做这个好土树果，谈一下我今天我们主要的经文就这个，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的心里，他也不能够犯罪，因为他由神生的，约翰一书出来的。我为什么用这一段，用这一句话，这句话很有意思。 我准备的时候想了很久这一句话。这句话这个犹太人或者是 作家喜欢用一 种方式来强调他对某一个句子很重要的 emphasize， 非常的强调。那这一他的强调呢，就是有个平行句，在这个平行句的当间那个地方，那是他强调的东西，他真正强调的。那这个地方的这个两个平行的什么东西呢，就是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跟下面什么他也不能够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这两个是 almost identical， 用不同的话来解释而已。他比如说从神生的 born of God 都是一样，从英文讲都是 born of God， 那这个就不能够犯罪，前面讲不能够犯罪，英文就把它翻译成什么呢，是 continue to sin，是不断的犯罪，不断的犯罪。同样的在下面讲他也不能够犯罪， go on sinning， 这两个都是一样的意思，continue to sin， go on sinning， 这两个字是这两个对完全是一样。那这意思第一点，从神生的，你们看到这边有小孩，小孩是爸爸妈妈生的，他跟爸爸妈妈生的是什么意思，他跟爸爸妈妈有关系，有实体的关系，有 DNA 的关系，有这个关系的，他们是关系。所以从神生的是什么，是跟神有神的什么，有神生的生命，跟神的关系 relationship， 有神的关系，这个是很重要。这两个从神生的跟神有关系，他们这些跟神有关系的人呢，那这边讲的我们中文翻的就 很有一点阿过，一心想哇，我信了主以后就不能犯罪，但是你自己问一问你良心，你犯不犯罪，这自己都摇头嘛，都没话说嘛，对不对？我们本来就是个罪人，我们常常犯罪，脑力也思想也犯罪，行动也犯罪， 都有犯罪。但是这个人到底什么意思，不犯罪也不能够犯罪，但其实在原文的意思是说我们不会 continue to sin， 我们不会在犯了罪以后不断的犯罪，不断的犯罪，不断的犯罪。当我如果说我们不断的犯罪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就不在神的里头，我们就不是他的儿女了，就这个意思，懂了的意思了没有？所以这两个句是平行的，完全平行的，是不能犯罪就不犯罪，跟不能犯罪 是平行的，那是完全平行的。但是呢，有什么机制，有什么方法让我们不犯罪，有什么方法让我们不犯罪，这边讲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中间那个，就所以真正这一句话的重心是中间，重点是什么，因神的道存在我心里。看那个道后面有没有挂弧，有没有挂弧，有个 seeds， 神的种子，那个道那个种，或者翻译原文的翻译可以说神的种子在我们心里头，神的种子在我们心里，这个种子的意思，种子就是一种生长的表现，对不对？农人他一定要收了种子，这个种子下了土里面生长的表现，也是有生命在它的里头。所以我们同样的，当我们在这个圣在加拉太书里面第五章里面有两个地方，一个就是我们很羡慕的属灵的果子，大家记得吗？属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什么节制，有九个属灵的果子。但是这个五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的仅前面十九节到二十一节有什么肉体情欲的果子，有两个不同的果子。肉体情欲的果子怎么说呢，情欲的事都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的这个邪荡等等等等等等，这两个是相对的。他前面讲的是肉体情欲的果子，后面讲到属灵的果子，这两种果子都在你我的心里头，都在基督徒的心里头，都在心。但是非基督徒的话，那个属灵的果子当然不在他的心里，当然不在他的心里。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这两种属灵的果子或者是肉体情欲的果子都在我们心里，这两个是相对的，是相对的。我们基督徒只要给我们机会，只要给我们机会， 我们离开圣灵，我们就不断的就会结出肉体情欲的果实。如果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我们顺服圣灵，我们跟从圣灵，我们就能够慢慢慢慢的结出属灵的果子。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吗？这两个是在我们心里面不断的抗争的，不断的抗争。所以你也可能结出这个肉体的果子，也可能结出什么属灵的果子，属灵的果子。这两种，如果我顺服圣灵，我就能够让圣灵的果子丰收；如果我离开圣灵，这些肉体的果子就在我们身心里什么就丰收。这是很明显的，这是我们明显的。所以我们恨人，我们说闲话，各方面就会出现。所以顺服圣灵就结出属灵的果子，顺服我自己的老我就结出肉体 的情欲的果子。所以俗语说得很好，种的是什么，撒的是什么种，我们收的就是什么果，这是俗语讲的。那现在我想我就用一个实际的例子来跟各位，在你们在德国哈，我们德国你买了房子，有了房子，其实院子很小，在院子很小。那像我跟何老师两个，因为我们德国美国跑，德国美国跑，如果去过美国你就看到，回到美国以后就觉得哈，美国什么都不好，就是一个什么大，一个大。那德国呢，这个房子呢小小的，但是呢任何旮旯角它都用到，都能用得到好好的。在德国就是美国就大，因为大的关系它院子也大，所以很多从中国来的父母亲呢，他来到美国以后，他看孩子，但是他觉得很闲，没事干了，他也不愿意出去，出去以后跟人家说嗨，他也没办法说嗨，所以他就怎么就在那院子很大，他就在院子里面种菜，院子种菜，很多这个长辈就在院子里种菜，特别中国人又喜欢种菜。那这个关于种菜哈，我就想到一点，就跟各位来谈一下这个种菜啊，种菜啊，在这种菜，看到这个种菜了。这个种菜哈，第一个你要把那个杂草除掉，对不对？要把杂草除掉，除掉以后怎么样？就还是松土，然后松了土以后呢，就施肥，不管是什么样的肥料，你施肥，施了肥以后浇水，然后种子，然后就慢慢可以长起来。所以我们就用这个方式哈，来对我们的属灵一点点来讲，好不好？我们今天就从什么？从除草、松土、施肥、浇水来看我们怎么样子把我们这个好土，从我们心里的好土能够结出很好的果子来。我们一点一点来看，第一个我们就看到除草，我就问除草啊，我们看了除草，这马太福音13:22这样说，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以后，后来世上的思虑跟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世上的思虑，这边讲得很清楚，世上的思虑是指的什么？就是我们所关心的事情，我们早晚的关心的事情。哎，你想想你早晚关心什么事情？在座有 不少有，也有家庭的，也有单身的，也单身的一个人带家里的时候，带在家里，你关心什么？你想什么东西？你关心什么东西？你关心的还有你担心什么东西？你成天担心的什么？当然，在你们中间的担心的是我明天要考试，我考不过怎么办？我担心这些。那这但是有家庭的不一样，担心的可能是担心的孩子，还有担心我的工作，就是担心到底我们一天到晚担心什么东西，我们操心的是什么？如果我们将思想关注在世界上的时候，我们就分心了永恒国度的事情。我们就会很容易变成了一个什么属灵的矮子，属灵的矮人，就好像在荆棘里一样，把种子挤住了，把这个种子荆棘就把种子挤住，没有办法成长。那这是一种我们不能够信主的最大的原因。当我们布道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为什么有人不信主？他的心里面太多东西，哎，这个东西对我一点用都没有啊，这些东西废话，对我没有用，用的是什么？用的就是钱呢。哎，我讲这句话不是白讲的，是真的。还有一次我在我们教会，在美国教会里头，那这个有这个好久以前哈，我这个你们大概不晓得，好久以前，那中国大陆除了我们这个产业链是来到美国以外，还有一样送到美国很多的是什么？你晓得吧？就是太太、新娘送到美国。什么叫做新娘？新娘来不是像你们还没有结婚的，就是已经结了婚啊，她可能也离了婚，或者丈夫过世的这些，那年纪可能都30-40岁的，那这些人呢？哎，美国人很喜欢， 美国人很喜欢，很多的美国人也是因为离婚，离了婚一听说是，哎呀，这个美国太太不好使，这个美国太太没有多久就吵了离婚。中国人好，中国人顺服，所以他就很多娶中国人，就专门有这个介绍所来介绍这个娶中国太太。那有一个美国弟兄，有一天打电话给我，他说Bill，帮我一个忙。他那个太太，他那个结婚的太太已经在中国已经结过婚了，但是没有见过面，在上海。他说啊，我这个太太啊，她是基督徒啊。他说我就想要跟她传福音，但是我没有办法讲。他说你能不能打个电话到上海跟她传福音啊？我就打个电话跟她太太传福音。哇，这个东西有一点像什么？有一点像你碰到石头一样，你碰上去根本没有回应的，没有回应的。那这没有这个你隔洋打电话也不能打很久嘛。有一天我在教会里面，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在长老，还没有退休，所以我在教会的大门口欢迎新人。哎，突然就看到这个一个美国人，我也没有见过他，因为他打电话给我，因为晓得我们教会的长老，所以他打电话给我。哎，他就说你是 Bill，我说是。哎，他说我给你打电话，我说好，怎么？他说我太太来了，你能不能跟他传个福音？哇，就在礼拜天早上接待人的时候要我跟他传福音。哇，我说这好，我说跟他传福音。我就跟他讲了两句话以后，那个女的也很坦白，我也很感激。那个面包从天上掉下来我就信，就他这一句话，他就是他的一句话。那个上帝我在看见我就信，这就是他给我的第一句话。所以告诉我们，他的心里面是被很多东西都挤住的。他看到的是面包，他看到是美国，他看到是我要嫁给这个人以后我可以拿到绿卡，我看到以后我可以到美国来，这是他所看到的东西，这是都把他挤住了。他对上帝，他完全不在他的整个的光谱里头，在他整个的生命的光谱里头，上帝不在这个里头的，告诉我们，如果这些事情挤住了以后，我们的真正的好的种子就没有办法成长。对信主没有兴趣，但是同样的，对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也是一样。当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对信仰没有兴趣。我当时信了主以后，可能是一下子兴起的动心情，哎呀，就开始信主。信了主以后，可能有牧师带领或者什么，在教会里也天天教会出而入，但是他对信仰，他也不看圣经，也没有灵修，也没有不常的祷告，或者有过，但是已经好久没有了。他对自己一点没有兴趣。这种人在属灵上面就完全没有进步，他跟属世是一模一样。这些就告诉我们，信主的如果没有在属灵上没有办法长进，也是同样的被荆棘堵住。我就想到这个我们的启发课程，你想启发课程有两个用处。我们曼哈姆我们已经开始了，我们礼拜五是我们第六次的启发课程，第四次启发课程，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如果有人看过第四次启发课程呢，是这个蔡牧师在那边呼召，然后说你们愿意信的，我为你们祷告，我祷告。哎，我就在那边看第四次，因为我们完了以后有讨论，我就在那边看，我就觉得有几个人心里面可能是已经时候到了。所以那个讨论一完，我当时就问，我说在你们中间有没有人愿意信主的，你晓得吗？当时就三个人举手。这些人我们分成两组啊，一组是学生的，那我太太在那一组，那另外一组就是做事的人一组。那完了以后我说好，我为你们祷告。哎，另外突然说，哎，他说我没有听懂你的意思，假如是我也愿意，所以就四个人，现在有四个人就信主。第四次完了以后就四个人信主。弟兄姐妹，到底这个启发课程对我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我觉得两个。第一个，对于那些没有信主的人，在他可以用听懂的话，很接地气的方式，让他能够了解谁是上帝，应该跟随谁，人生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就四个，就已经四个信主了，现在还第六次，我们要做十次。那开始的，所以这四个从回去以后，我们一回去就开始，这四个人就开始我们做门徒训练跟进。我太太带一个人，另外带一个人，带两个人就开始跟进。第一个启发课程是让那些慕道的朋友能够把心很容易打开， 我们有没有感觉，我们常跟木道朋友讲，讲了半天有一点像碰石头一样，就像我刚刚讲碰了石头一样，但是这个就他这个很接地气，他就容易感动他。第二个是什么你晓得吗？第二个是对我们基督徒啊，对我们基督徒，让我们基督徒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有这个管道来把福音带给他。因为有一个很好的方式，这个启发课程已经让我们眼睛看得很清楚，让我们看到某些人有这个，我们就会私下说你愿意信主吗？像这个德森教会，他们已经做完了10次，他们做完了，所以他们现在对那些已经慕道的朋友，他们现在另开了一个小组，专门每个礼拜开始查经，每个礼拜查经。弟兄姐妹啊，这是一个机会啊！今天我们这唱诗歌，不是唱那个新字，新鲜的新 ，new 新，我们是新的一天开始，你的教会也是新天开始，你就这样每个礼拜就坐这儿吗？就坐这个地方吗？想想看。Why you need city for? 你到你坐在这边干什么？然后下个礼拜又坐这边，再下个礼拜坐52次，又到了2024年了。就是每个礼拜坐这里吗？你坐这里干什么？这个上帝的国跟你有什么关系？这个末世跟你有什么关系？你想到这些东西吗？你有没有想到说，在你坐的这个之外，有很多人他可能没有信主啊，也很可能下一分钟他的命就没有了。这是我碰到的。你有没有想到这个？我有一个朋友哈，我们在也是在亚特兰大有一个弟兄，在我们团契里头的，他自己有个中学的同学，后来那个中学同学就在我们那个城里有很好的一个大学 Emory 大学做教授。那他呢就觉得心里觉得，哎呀，他说我是一个 programmer， 所以我不大愿意去跟他传福音，因为觉得说我比不上他，不愿意跟他传福音。这个，所以，但是聚会的时候，我们团契聚会的时候，他就过去。但那个人，那个没有信主的那个大学教授哈，他有一个 hobby 啊，他喜欢枪，你晓得喜欢那个枪啊，很喜欢枪。那个一看到那个枪啊，哇，他就觉得哇，这个曲线有点像女人一样，哇，他喜欢枪。然后在家里面呢，他就自己做子弹，自己家里面有拿个甜瓶，火药拿来以后就开始做子弹。他有一天呢、啊，有一天在团契的时候，有一天在家聚会的时候，他就把那个枪拿出来 show off， 哎呀，我有枪，给大家看。结果他那个枪啊，就这样搬了一下，没想到里面有子弹，那个子弹就从这边进去，从这边出来。我那个朋友，我们的教会弟兄就跟我讲，哎，同干啊，我真后悔啊，我早知道应该跟他传福音啊。弟兄姐妹，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了解了吗？Why you need to sit here for? 到底你为什么要坐这个地方啊？难道每个礼拜就这样坐一次吗？每天我就回家。你想到有多少人可能就因为就这个样子过去了？想到这个没有？所以告诉我们，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也劝导我们说，所以我们当越发慎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这是希伯来书作者讲，我再讲一遍，所以我们当越发慎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什么叫做越发慎重？越发慎重的意思就是不断的小心的去除去这些杂草，越发慎重，不断的小心，就像你弄了一块地开始种菜一样，你每天出来就要看了，看它发芽没有，一看到发芽以后有草就拔，越发慎重，越发慎重。所以这边讲的慎重跟思虑、啊、都是关注这，我们担心，我们很担心，所以圣经要我们把心关注在真道上面，行出真道来。希伯来书作者也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要仰望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这个仰望这个字在原文是现代式，是不断的，不是说你今天想到了才是，而是不断的仰望我们的上帝，将我们 目光不断的放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讲到什么地方？他讲到说钱财的迷惑。什么叫做钱财的迷惑？或者是我问，钱财当然都晓得，迷惑，我就没迷惑你。迷惑到底原文什么意思？原文的迷惑的意思就是欺骗的意思， cheating 就是欺骗的意思，迷惑就是欺骗。谁欺骗你啊？就是那魔鬼欺骗你，欺骗你什么东西啊？进入永生啊，包括我们基督徒一样，他欺骗了我，可能就把我的永生从我身上夺去了。 就把我永生夺去了。你不要以为 我在教会里面、啊、我在教会里面不是一个很受人家欢迎的讲道的，我在我们教会里头，因为说丁真长老一讲话一讲道心里面一受扎，我说这没办法，我说我必须讲，因为看到这个教会的一批人实在是难过。我就说我告诉你们，那些受洗的不一定是真基督徒啊，受洗跟信没有关系啊，真正跟在住在耶稣基督里头才是啊。我特别讲了这一点。同样的，我们迷惑被欺骗，被什么欺骗？被魔鬼欺骗。所以耶稣说啊，人赚的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耶稣也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上帝的国还容易呢。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我们的真道从我们心里面都挤住了，这都是杂草，都挤住了。所以对我们来讲，这个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对我们来讲都是一种引诱，对我也是引诱，都是引诱。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常常的读圣经祷告的因素。好的，我们看下一张 slide 哈。如何能够抗衡内心常有的诱惑？如何？我们看路加福音11:34-35怎么说？他说：“你的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了；眼睛若昏花了，全身就黑暗了。所以你要省察，记住这个字，特别是四个字，你要省察，恐怕你里头的光或黑暗，你要省察。”显然这个地方是除去眼睛昏花的唯一的方法。耶稣劝告人说，你总要警醒祷告，免入了迷惑。警醒祷告，免入迷惑。导致眼睛昏花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信徒属灵生命的成长需要常常的祷告，更是在祷告中间不断的自我省察。记住这句话，自我省察是个人属灵生命中必不可缺的功课。在我每一天的自我省察中间，或者在我的灵修中间，在这个省察中间，我们心中的荆棘啊，杂草一根一根一根的拔掉，一根一根的拔掉。荆棘就是什么？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等等，都要靠我们的真道去分辨。我们常常的读圣经。我再说一遍，基督徒如果没有灵修，你的信仰永远在那个地方。我不敢说你 不得救，我不敢说，这不是我说的。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没有办法往前走。我自己的这个以前的牧师，或者是我的 mentor， 我跟我太太的 mentor， 我们在江台也提过这个人，李秀全李牧师。那他跟我两个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他常常这样说。但是他有一次特别跟我讲，因为他是我做过我的牧师，做了9年的牧师，他就跟我讲他同甘啊，他特别很郑重的讲，同甘啊，我们每一个人要好好的灵修，天天的灵修，弟兄姐妹。你要不灵修，你的生命就永远不会长进。灵修是一个往上走的功课，要你花力量。灵修不只是你读圣经，是你默想圣经跟你有什么关系，神要跟你说什么话。灵修中间的祷告很重要的一样事情，就是自己的省察，要常常的省察，在我昨天有没有什么隐而未现的罪，有没有说我心里面有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有没有我嘴中讲过不讨神喜悦的话语，有没有犯过肉体的情欲，有没有犯过眼目的情欲，有没有犯过今生的骄傲，都一一的放在神的面前来省察。这是我每一天的灵修。如果你这样的每天灵修，这是让你生命可以一点一点一点往前走，并不保证你今天灵修完了以后你就是个圣人。这是我自己，我常常在灵修中间发现我对我太太讲话不好，常常发现我自己对我太太的发脾气，所以我灵修起来以后常常会跟我太太拍拍我太太，哇，真还是自己要面子，不好意思过去，太太对不起，就拍拍她。我太太知道，但是我完了以后，到了下午，突然我脾气来了，又开始讲话不好，你懂我的意思吗？这就是我们慢慢的成长。什么叫做慢慢的成长？我跟各位解释一样，我在高中的时候，真正有一个同班的，我们高中的同班的同学，是我同年同月同日生，那他现在在加州， 番小组。那他呢，我们这个高中同班，他是因为你晓得这个在抗战的时候，这个他的父亲是空军的哈。那抗战的时候，很多的这个政府的军人就后来逃到了重庆，所以他重庆住了很久。所以这些学生呢，从小就讲四川话，传话。那所以我跟他同学，所以我也讲四川话。所以他有每一年有几次会打电话给我。第一个就是每一年的我生日的时候，他也生日的时候打电话来了啊，我们俩打电话来了。那或者过年的时候打电话来，我要讲的是这个哈。我跟他打电话的时候，他电话里头三句里头就有一句《三字经》，大家晓得什么叫《三字经》吗？晓得吗？当时讲的时候，我心里就在想，我以前不就是这个样子吗？我现在为什么没有了 ？Why？ 我习惯上没有了，为什么没有？不是我一下改变的，是你生命慢慢的改变。是你天天的灵修，弟兄姐妹，你今天要晓得我要讲的嘛。如果在座你信了主还没有灵修，你的生命就从那个地方就慢慢的往下掉，慢慢的往下掉。你即使灵修，你也不能够保证你越来越好。你懂得我的意思吗？是你慢慢慢慢一天一天 ，day by day，day by day， 是这样子让你的生命。可以慢慢的往前走。好，我们看下一个松土。我们看这个马太福音11章29节，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得享安息。我心里，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耶稣说的，我柔和谦卑。硬的土，我们要种东西，硬的土是没有办法撒种的，这大家都晓得，你没有办法撒种，没有结果。同样的，内心刚硬，我们内心刚硬，也没有办法接受真道，也没有办法结出属灵的果子，绝对不可能，更不可能顺服上帝。就好像以色列人一样，早期以色列人也是一样，早期以色列人历史的时候，上帝怎么称呼他们呢？称呼他们是什么？顽梗的恶心呢？称呼以色列人，他们特别是过了红海以后，在这个旷野里头，称他们为顽梗的恶心。虽然他们是神所拣选的选民啊，但是最后还被神怎么完全赶出啊？完全赶出以色列，用亚述国，用巴比伦把他们完全赶出去，因为他们内心刚硬，完全无法听神的话语，内心的杂草丛生就是什么放纵肉体的情欲，拜偶像，惹上帝发怒，以致招致毁灭。从上帝对待以色列人的事实啊，信徒我们要千万的留意啊！如果我们也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我们却不愿意天天的来跟他见面，天天的有自己的灵修，跟他有好的关系，我们也像他一样被上帝从他的橄榄树里面 cut off， 就切掉。这是以色列人的榜样，不是我说的，这是以色列人的榜样，弟兄姐妹。我今天为什么讲那么重的道？今天2023年的开始，希望我们的开始，今年开始，我们能够过一个真正属神的人，跟神有好关系的人。不管你是谁，主耶稣自己讲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他又说：“学我的样式。”样式就是榜样，耶稣自己也说，在约翰福音13章15节这样说：“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耶稣的榜样是什么？只有一个，就是顺服。圣经里面讲，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又说：“我必父比我大。”那顺服呢，也是三位一体的榜样，子顺服父，圣灵顺服父跟子，这三位在永恒中间彼此的顺服，这就是告诉我们，基督徒就是顺服，在教会里面就是学习顺服。你顺服你的牧师吗？你顺服你的同工吗？你顺服不顺服？这就是告诉我们顺服，这也告诉我们你做妻子，你顺服你的丈夫吗？你顺服不顺服？一谈到妻子顺服丈夫，特别在我们中国人一查经的时候，哇，就开始吵啊吵啊吵，哪有顺服丈夫的？到底你顺服不顺服？是上帝讲的话， 这上帝彼得也讲，这个保罗也在讲，要顺服你的丈夫。以弗所书里面讲，彼得前书里面讲，要顺妻子，你要顺服你的丈夫，你顺服吗？他没有理由，就是顺服。你懂得什么叫顺服吗？你懂不懂得什么叫顺服？在座的这年轻人，特别你们从国内出来还年轻，不晓得你们当过兵吗？那我刚才讲过，我在高中的时候，我们同班同学有出了四个少将，两个中将，大部分都很多好几个都是进了军校的。那我那时候我们进大学以后，他们进军校，我们大家可以常常可以在暑假的时候再去聊天，他们就跟我们讲他们在军校的情形。军校的一年级的学生是没有资格讲任何的话，只有一句话，没有理由，没有理由 ，Yes sir。Yes, sir， 就是这个样子。一年级学生就是这个样子。我们隔壁，我们住在我们家附近，有一个孩子哈，在我们家附近。那他那个孩子在家里面，他妈妈讲，他 always 躺平 ，always 躺平，坐在椅子上也是躺平，就是躺平。那个孩子，哇，那个孩子真是，结果他不晓得他的高中毕业以后啊，他去哪里？他突然跟他妈说，我要去西点。大家晓得西点吗？西点是就是美国最有名的这个进西点不是那么容易，你功课好是另外一回事，你还要拿这一周的参议员两个参议员的介绍信，要同意他们要去考核你才能进去。他进去的第一次开始还没有开学呢，就开始怎么样？就开始新生训练。哇，那个新生训练搞得他很胖了，那个小子躺平就很胖了。快拿了一个枪，带了几十磅的背包，为什么？哇，要走多少里啊？就这样子。他那个学长就在旁边叫他唯一的回答就是 yes sir yes sir yes man， 那些女也有女的学长就在旁边，就只有这个，没有别的话，没有别的可以讲的啊。你说我累了，哎呀，我脚破了，没有这个，没有理 no 没有理由了，就是 yes sir yes man， 就是这个样子。顺服，一个精兵啊，一个精兵。美国的军队为什么能够打仗？全世界最能打仗就是美国的军队，为什么能打仗？他就是顺服，就开始是顺服。弟兄姐妹，我们教导我们的儿女顺服吗？顺服顺服，我们在教会里顺服吗？顺服吗？真的顺服吗？这个教会如果不顺服，这教会永远不可能起来的，不可能起来的。我自己在教会待了几十年了，四五十年的教在教会，我们的教会一年半前分裂，200多人走开，为什么？就是不顺服，就是不顺服。我有我的想法，我要什么样子，就是不顺服。弟兄姐妹，这边讲得很清楚，顺服是谦卑的，谦卑的实质的表现。谦卑的人呢，心中一定是柔和。其实啊，上帝对他的儿女只有一个要求，只有一个要求是什么？就是顺服。所以顺服是基督徒的责任，顺服是上帝用来考验信徒的工具。神儿女对神的顺服是他所喜悦的，喜悦的。蔡崇辉牧师，你们的牧师啊，在中文的启发课程的主角，那 ECM 也在全力推动这个启发课程。我们希望你们教会成为整个 ECM 在这个启发课程的带头者，带领羊的，希望你们成为我们的模范，希望你们成为我们的模范。不要笑，这是你们该做的事情，该做的事情，这是全部教会的事情。曼哈姆教会牧师开始说我们做，我们的这个许荣芳传道我们开始做，所以他开始的时候就召集来一起祷告会，一起来准备做，来是全教会来做。他有二三十个人来参加的人，包括同工在里头。然后那个做饭是教会里面一家一家来 sign up 的，一家一家。而且他们那个这一次要做下一次的时候都讲好，下一次是这个四川口味，再下一次是包子馒头这些这个饺子，他这一家一家在做，一家一家在做，这样做了十次。他是整个的教会在做，整个的教会在做，这整个教会拿钱出来做这个事情。他们礼拜五晚上在中心就在做，那满满的分成三组，他们在做，整个教会在做。希望你们是 ECM 在启发课程上的领头羊，希望你们是我们的模范，是我们的模范。我们当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舍己来跟随主，我们自己的老我的生命就会慢慢慢慢的消失， 我再强调一点，当我背起十字架，天天的舍己，我们的老我就会消灭。当我们天天的借着灵修让来背我们的十字架，以至于我们的灵属灵的生命才会一天一天一天的长加。我们这次这个营会是以往的营会，常一年见一次的面，大家见面很高兴，拥抱从老远来的，像这个来的。但是来了以后，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一年不见，我们看到我们彼此的属灵有没有长进？还是以前一样？还是以前一样？属灵有没有长进？这个应该问一下子。同样的，你在学校念书，人家问你现在念几年了，我还念几年了，你还有多久毕业？我不晓得还有多久毕业，不可能吧？总是有进步嘛。同样，属灵有没有问过？属灵有没有问过？那同样的，这个旧约里面也讲哈，听命胜于献祭，顺从啊胜于公羊的自由。旧约也讲得很清楚，听命顺从，这才是精兵啊，这才是精兵。我行我素，我要怎么做，我就觉得我是老大。这个没有的，一定有一个次序的，一定有一个次序的啊。那同样有一首诗歌叫做《信靠顺服》啊，它叫做《信靠顺服》，因为出此意外，不能得耶稣喜爱。我唱的不好，唯有信靠顺服，信靠顺服，记住，信靠顺服，这是真正重要的，这是才是真正的让教会可以往前走。信靠顺服，不是信靠牧师，不是信靠执事会主席，不是信靠执事，我们是信靠顺服耶稣。同心不是同他的心，而是同有一个心，是耶稣基督的心。这一点相当的重要哈，这一点很重要。第一个施肥，施肥。彼得在彼得后书里面讲了，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要加上爱众人的心。每一种植物，每一种植物一样讲了，我们这个除草等等的，最后要施肥，每一种植物都要施肥，属灵也要施肥，也要一点点的施肥啊！我们在这个很多种的肥哈、啊，我们种菜的时候要氮肥、这个磷肥、钾肥，还有各种的除草剂等等都要施肥。同样，属灵上面我们也要把这些施肥。到底我们说什么肥呢？我们有八种的肥料，我们一点点来看。第一种肥料是什么呢？就属灵成长唯一的根基就是信心，是信心，是神所赐的。但是他我们心里面内心柔和的人才肯接受，才肯接受，对吗？是不是？当我们柔和的心以后，我才说我愿意，柔和的心才能够接受，才肯接受。同样的，耶稣在马太福音的这个八福里面讲到，温柔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温柔的人，因为他们承受地土，温柔的人，上帝把他的神国给他，是温柔的人。真的信心必须会改变生活的态度，信心是在乎有跟没有。我信了，有跟没有。信心是一切属灵的基础，是进入天国的什么？咔嗒。咔嗒，那个钥匙，进入天国的钥匙。三福就是这个，就讲了这个，你怎么进这个天国，怎么进天国，就是信心。信心是什么？就是进天国的那个咔嗒，那个钥匙，就是钥匙。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